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你的灵智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哦，圣灵啊，我们欢迎你来，能够荣耀耶稣，高举耶稣，让耶稣你再次那么荣耀的在我们心里面成为荣耀的盼望。主，我们赞美你，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也求你的灵，你今天晚上哦，在这个 HP 的 Pavilion 的这个布道会同在，主啊，能够拯救千万世上的灵魂。主，我们赞美你，我们仰望你，也使用你的仆人 Benningham 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我们请坐，可能先关起来好了，要等一下再看那个图啊，把这个 turn off 就好。对，就这样，等一下再 turn off。 让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路加福音，我们从十四章的二十五节读到三十三节。好，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恐怕安的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的兵去抵挡领两万兵的攻打他吗？若是不能奏趁天寒远的时候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就不能做主的门徒。 Amen。 我们上礼拜讲到俄狄根，不晓得你对俄狄根最感动你的地方是在哪一方面，他的教导、他的见证或者他的生活。他属灵有关的教导，所以因着这个教导，他真的可以被称为什么？内在之父啊！要有这个内在的属灵五官，才成为一个基础，可以进入内在的生活，很好。还有他提到是什么？很吸引你的地方，除了这个属灵五官的看见，他的希伯来书啊，这个解释，还有呢？还记得那个凌晨的七步吗？那个灵异解经也是很精彩啊！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他对这个寻道者的教导 ，exhortation to martyrdom。在这本书里面的十二章，他都提到进入的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就是进入与神立约的生活。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教导这些初信的人有没有这种约的观念，还是觉得旧约、新约、神与以色列的立约是过去的事情。好像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讲到说啊，原来我们信主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进入一个与神立约的生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有没有？我说有没有听过教会这样教导过？很少，好像因为他来教会，反正就是来聚会，参加祷告会，来查经，参加小组，有奉献，有侍奉，也就是一个标准的所谓基督徒生活。但是奥利根看得非常清楚，什么是一个基督徒的正常生活？一个基督徒正常的生活，乃是进入与神立约的生活。怎么样能够被称为一个基督徒？基督徒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凭什么的凭据被称为是以色列人？因着什么？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有那个立约的凭据，那个隔离的记号。因着这个隔离的记号，他们被称为 covenant people， 是个盟约的百姓。covenant， 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很少想到，我今天信主，我今天加入教会，我要跟神立约，过一个立约的生活。所以让我们翻到旧约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神在旧约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其实对新约的信徒是一样的那个原则。我们翻到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第五节我们来：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看了吗？要成为神的子民，成为属神的子民，他的一个特点是要什么？守主的约。不是啊，我自自然然就是个以色列人。怎么显明你是一个以色列人？怎么显明你是个基督徒？因为基督徒的特点跟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要守神的约。那么对当年旧约的以色列人，这个守神的约，这个约是什么内容？这个约是什么？啊，就是十条诫命，也可以叫这个约规，规定的规，守约规。今天我们要成为美国的公民，我们享受在美国的作为美国公民的一些福利，我们也要守这个美国的这些规章或是法律，或者守美国的宪法 Constitution。 同样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守神的约，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守十条诫命，对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同样也是基本要守十条诫命。但是除了守十条诫命，我们更要守其他的神的话语的要求啊。那么对奥利根，他认为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乃是成为神福音国度的子民。这个福音的国度有福音国度的 constitution， 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成为神的子民，在这个福音国度里面，这个福音的 constitution 或者神国度的 constitution 约规或者这个宪法是什么？你们猜得到吗？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登山宝训，也是作为一个新约基督徒，耶稣讲得很清楚的，在登山宝训里面啊，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一节一直到了第六章。第七章啊，整个的登山宝训啊，都是我们新约基督徒要遵守的。那么，我们遵守这些的 作为神子民这个约里面的约规，重点不是靠着遵守这些来得救，乃是可以让我们表明成为神荣耀国度的子民，能够荣耀神啊！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守这些的规定，守十条诫命，但是因着我们的遵守，我们能够成为彰显出神属神的子民。那么遵守这些的十条诫命，或者说新约的这个登山宝训，我们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我们不会得到永生的好处，因为永生是靠什么而来的？因信我们就得救了。但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需要努力遵守神的话，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遵守十条诫命能够得到什么好处？他们没有办法遵守的完全，靠守十条诫命得救。我上次讲了，他们得救还是凭着信心献祭靠羔羊，但是神还是一直命令他们要遵守这个约要遵守主的话。当他们遵守主的话，他们得到什么好处啊？还记得吗？在生命记啊，我们看一下生命记这个二十八章，啊，我们没有时间读了，但是在二十八章第一节讲得很清楚，怎么说？我们一同来读：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然后下面讲了很多的福气啊，入有蒙福，出有蒙福，要我们居上不居下，坐首不坐位。所以俄里根很清楚讲到啊，我们进入基督徒的生活乃是要守神的约，能够彰显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同时也得着神的祝福。要在他书里面这本 Exhortation to Martyrdom 的书的 Chapter 13章，他就讲到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权利做神的朋友。我们翻了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不单是做神的子民，更是做神的朋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好，我们来读：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为朋友，我们是主的朋友。朋友彼此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俄里根认为，不是单单保罗他跟主是亲密的一个关系，不单单只有保罗可以有三重天的经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主的朋友，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能够同样的可以经历到保罗所经历的。都能够像彼得、雅各、约翰能够经历到与耶稣基督好像登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能够有这种登山变相的经历，看到主的荣耀。要如何能够进入这样的经历，他就提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十四章，要背起十字架做主的门徒。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讲到这个门徒的重要性啊！你要跟主有更亲密的关系，能够有更荣耀的经历，你一定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 Take up the cross and follow Jesus。 他在他的书里面讲到，假如我们愿意走门徒的道路，能够爱主胜过一切的话，我们就会经历许多神奇妙荣耀的启示啊！ 好，所以对于我们跟提到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个月的生活，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观念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其实应该在每一个的慕道班跟这个基友真理班都要提到这种观念。我们信主做基督徒就开始要真的是守约，要神施慈爱啊。所以
好，进入 SIAN 的生活，
哎，这个我应该把它改成中文， SIAN 就是 Christian 的简写、
Christian
所以当初在这个 Mr. Joseph 这些清教徒啊，他们从荷兰移民到，先从英国到荷兰，又从荷兰再坐船到这个Plymouth Brother 那边 Mr. Joseph， 他们当初的教会，他们基本上是受到清教徒的神学、加尔文的神学影响，非常注重这个盟约的观念。所以甚至呢，他们做那个 Mayflower 五月花，他们在这船上，他们所有的人呢就在船上跟神立了个约，叫 Mayflower Compact， 你上网上打这几个字就会查得到。 Compact 的意思就是 Agreement Covenant 啊，他们就大家签了这个约，他们要来到美国啊，目的不是为了寻求这个物质的丰富，物质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能够忠于圣经的信仰的自由。然后他们在约里面讲的，他们要怎么样爱神，怎么样为神的国度来传福音啊，这个 Mayflower Compact。 那从这种观念呢，盟约的观念呢，很多当时的教会呢也有所谓的 Church Covenant。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一些教会有 Church Covenant，你要成为教会的会员，在当时呢，你要跟教会呢立约啊，当然要过圣洁的生活，要爱神，要传福音，要十一奉献啊，不停止聚会，哇，很严肃的啊，你真的愿意有这样的一个 commitment 才能够成为会员，不可以随便马马虎虎走来走去啊，你真的要委身签约啊，跟这个教会有这样的一种的 accountability 啊啊。那教会有责任来保护你、照顾你，那你对教会有这种的责任啊，在参与，啊，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他们是从约的观点呢，不但应用到你个人跟神，啊，也应用到他们当初来到这个新的国家，一个国家的关系，要应用在教会的关系。那当然，其实约是很广泛的，它的应用包括婚约、租约、契约啊，圣义的约啊，都是一个 binding relation。 你发现所有的约 binding relation 中间一定有一个什么 obligation。 但很可惜，今天很多教会，我们基督徒都忘了我们在神面前是有个约的关系啊，我们跟教会有个约的关系，跟我们的配偶有个约的关系，都忘了我们的 obligation。我们都是想 privilege， 都想来教会得好处的，教会就是要来做我的接待，要来帮助我，要为我祷告啊，要得医治，要得好处啊，能够来吃午餐，能够交朋友，都是好像想 privilege。 但是其实一个正常的生活，你跟教会的生活，你正常跟神的基督徒生活，是要问我该做什么，这个约的一个要求啊。所以这方面真的很，这个奥利根是非常有先进啊，他这个观念其实在清教徒神学里面啊，就非常的强调这个盟约神学啊啊，特别假如你有机会看一下 William Tyndale 他所翻译的圣经的 preface 里面，他也是用这个观点来讲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个约的生活啊。那在他的书中的21章，他就提到这个寻道不单是外在肉身的舍己寻道，所谓的 outward martyrdom， 外在的。 不是单单是个外在的 over martyrdom， 它的更重要的是你内心的舍己寻道 inward martyrdom。 什么是内心的寻道？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哇，外面的寻道哇轰轰烈烈，好像很光荣很光彩啊啊，很羡慕。但是假如你不能操练每天的内在寻道，你外面的寻道是没有价值的，只是变成是一种功德啊，一种好像要得着人的称赞。内在的寻道是什么？啊，对，即使每天的你每天内心的舍己，钉死你的老我，钉死你的邪情私欲，放下自己，舍己爱人，舍己爱神，这个寻道才是最难啊。那个外在的寻道是一刀了，死就死吧，那个一刹那就死掉了哈，就寻道了哈，就成为馨香的活祭哈。但是内在的寻道，哦，真的是真刀真枪，是每一天你都要去操练的啊。你跟丈夫的关系、配偶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跟同工的关系啊，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你都要操练什么？每天的舍己寻道啊。那我们来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提到这个死的问题。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着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个死是要致死身体的恶行，身体的恶行要死，你的老我、你的邪情私欲要死，这才是更重要的死。内在的寻道才是更荣耀的啊！不是单单看到那个外面的寻道那个荣耀更光彩，你个每天那个老我的钉死寻道才是更荣耀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都应该是做什么？寻道者，都要做 martyr。 很奇妙， martyr 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 martheis， martheis， martheis 翻出来是什么？就是门徒啊，就是这个字。 disciple 这个字在原文就是 martheis， martheis 其中一个定义就是什么？寻道者。所以难怪我就跟说，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有这种属天的经历，你要成为一个门徒，走门徒的道路，然后这个门徒就是寻道者。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要做主的门徒，其实就是要做什么？寻道者，很荣耀的。但是就是要舍己，钉十字架跟随主。所以门徒跟舍己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把这两个字分开，其实不是。在原来那个时候 martyrs 就是 martyrs 啊，我们每一天真的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啊，每一天愿意为主放下自己，为主寻道。但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多的传道人，他们是真的是外在的，不但是内在的为主寻道，撇下一切跟随神啊，他们也愿意在外在的为主真的是寻道作践啊。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的同学啊，张开瑞啊，从中国啊前天来到我们这边啊。那他的父亲过去在中国传福音，也真的是经历很多的这样的经历啊。那么真的感谢神，神也祝福啊啊，真的一人的后裔啊，把张弟兄带到我们当中啊，感谢神。好，我们对这个俄里根的 an exhortation of martyrdom 有没有什么的啊分享？
见证
见证
也是 martyr， 也是
对，见证这个字呢，字根呢跟 martyrs 也是相同的，
就是 testimony， 所以一个门徒是也是个见证人的意思，所以应该把耶稣基督的荣耀啊、美德能够见证出来，把耶稣基督的复活见证出来，要活出来的一个门徒啊。
Testimony 和那个 witness 有什么分别？
有一些不同，当然我们翻成中文都是好像都是见证，但是 testimony 是比较 relate 到是一个 testament， 一个约的观念的啊，是一个约里面的一个 stipulation。所以我们可以再研究一下两个字的字根，但我们中文都或者用在英文上都是有见证的意思，但是其实在字根原文是有点不同的。好，那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位的教父啊，我们盼望今天能够把特土良教父跟俄利根教父啊，我们可以把它讲完。那特土良 Tertullian，他是主后160年到225年，他是在北非的 Carthage 啊，迦太基出生的，专攻这个修辞学 rhetoric 跟法律，后来就去了罗马做律师。你会发现在教育历史里面，神用好几位重要的仆人呢，都是学修辞学或是法律的。等一下我们讲到奥古斯丁，他也是学修辞学的啊，他的文学他的修辞是很棒的，棒到个地步他30岁就能够在这个罗马君王面前的演讲的啊。我们等一下讲到奥古斯丁，还有在一个我们教育历史里面有谁是学法律的？马丁路德啊，没有全学完啊，后来他就不学了啊，但是加尔文是完全学法律的啊，所以这个对法律对文字有根基的神会用它啊，在神学上在各方面需要这个根基，所以我们有些所谓埃及的一切的学问也是很重要的啊，像摩西也是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才能够写出摩西五经啊，就是说有那个基础，但要靠神的启示啊，但是神还是用我们这个原来的一些的所谓才干也好啊，所以我们原来是工程的，或者说原来学什么的，其实在某方面都有用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呀，王牧师你原来学电机的，你现在做牧师教神学，你原来的电机都没用了。但是其实我发现还是很有用的啊，很多思想的那种方式推论啊，其实你原来学电机的东西还是有用的啊。画图，对，我很喜欢画那些神学上的图来分析啊。在我的博士论文里面，可能从来没有一个博士班的同学呢像我的博士论文画那么多图的，好多的图，好像那些 flow chart 学电脑那种 flow chart 一样，一个一个来听啊。你们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论文，好多图。所以这位特土良呢，他在主后197年呢就信主了，信主之后就加入了这个天主教，但是在207年，因为看到天主教这个所谓大公教不够圣洁，还有等等的问题，他就被吸引参加了孟塔鲁的教派。大家知道孟塔鲁吗？他的特点是什么？中文翻作孟塔鲁 Montanus。他是可以是极端的教育历史里面的第一个极端的灵恩派，或是五旬解派啊。当然他们一些的教导上比较极端，或者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他们就说领受这个先知的预言啊，在哪一年耶稣就会降临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大家弟兄姊妹就撇下家庭撇下事业就跑到那个地方，就等候主的再来，这个等的空等啊，就做成很多的伤害啊啊啊！但是在他们当中的确很明显的就是有圣灵的恩赐 啊，从这个特土良他的记载啊，假如你要查考这些资料啊，这个你可以上网站查这个 Church Fathers 啊，有一套书啊，可以特别在网站里面去查到，你就查打 Tertullian， 你要就查他的著作，他里面见证的确在教会里面圣灵很多真实的见证彰显在他们当中啊，不单是看异象，对弟兄姊妹说预言，把一些隐秘的事情透过预言把它讲出来啊，带来弟兄姊妹的造就吉利啊，甚至死人复活的见证啊，瞎眼得看见的这些，因着圣灵恩赐的彰显啊，病得医治的很多这些见证啊，甚至特土人挑战啊，给的异端的教会，你说你们是真的教会，你们能不能像我们教会当中有那么多神同在能力彰显的见证啊，甚至用这个神迹奇事呢作为一个护教啊，证明他们教会啊是一个真实的教会，是有神同在的教会啊。那当然他被吸引到蒙塔鲁的教团，蒙塔鲁这个教派还有个特点，就是他们是非常强调 holiness 圣洁。那节点是最吸引特土良的啊，那特土良自己本身追求圣洁、追求爱主的一个地步，他自己也是啊过这个独身的生活，啊啊，他就一生就是高举手同身，啊，认为手同身就是把身体完全的献上与基督结婚，啊，他是个弟兄。但他爱主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是把他的爱情完全献给基督，他愿意成为基督的心腹、贞洁的童女。那另外他也是高举这个寻道啊，那么他的这个寻道的解释，他认为我们基督徒一生有两个重要的 baptism， 两个的洗礼。那第一个洗礼就是信主信而受洗，水的洗礼 water baptism。 但是他说那个更荣耀的不是关乎得救，是关乎得荣耀的、得胜的，是什么 baptism？ 是 blood baptism， 血的洗礼，就是为主寻道。所以每个基督徒要追求从水洗进入血洗啊，有这样一个心智跟 privilege 可以为主寻道啊，他们不是害怕寻道的，而是觉得能够进入这样一个血的洗礼，哇，就是完全了啊。水洗只是一个进入开始，但是要竭力一生愿意为主寻道，进入这个更荣耀的血的洗礼。那第三方面，在他所写的书这个论祷告里面，他就讲到这个祷告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就特别强调祷告呢要举起手来啊，当然现在很多的比较啊，开放或者灵恩的角度要强调举手啊，一些保守的教会觉得举手就是灵恩派，但是在那个时代啊，特土良也教导这个手呢，祷告的时候要这样举起来。但是他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举手是代表什么了？代表十字架。所以当你每次举手的时候，你应该想到什么？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你也愿意什么？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哇，所以这个举手不是像今天的所谓灵恩教会举手啊，很热闹啊，跳啊，动啊，哦，他举手祷告是非常有深度来思想到神恩典的一件事情，能够心被恩感，口张心口来赞美神，想到十字架，想到舍己啊，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啊，然后他也教导一天有五次的祷告，啊，早上六点钟、九点钟、中午十二点钟、下午三点钟，还有晚上六点钟，啊，就是要操练这种 designated period of prayer， 时间一到就跪下来祷告，就举手祷告啊，来赞美神啊。
是
不是能回教徒？是不是从这边来？不晓得回教徒是抄他的了、啊、不晓得。那比回教徒早啊，那是主后225啊，所以可能抄这个特楚良的啊。嗯，那他自己本身也注解这个主导文，他是非常注重祷告这个人。他的主导文是在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对主导文的注解 The First Commentary on Lord's Prayer。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讲了这个祷告的那个 movement， 祷告的动向。他说我们祷告不是好像随意的祷告，好像乱发箭的祷告啊，这里祷告一下，那里祷告一下啊。他说真正有能力的祷告要让圣灵带领祷告的内容跟动向啊，要 being sent forth by the Holy Spirit， 就好像以弗所说第六章十八节所说的，是要靠着圣灵随时都放祷告，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你能够真的是体会圣灵的那个感动，按照圣灵的感动 movement 来祷告。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不但是应用到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啊，能够靠着圣灵，按照圣灵的心意感动来祷告，同时你在祷告会里面也是很重要啊。今天为什么祷告会觉得哎呀没有能力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去随着圣灵的那个感动，圣灵的流来祷告，你祷告这个方向，他等一下祷告那个方向，大家都不 consistent 的，所以没有力量，好像大家不太同心啊啊！你等一下为国度祷告啊，等一下他为他的病痛祷告，等一下他为这个台湾祷告，等一下他就为印尼祷告，所以没有一个 cohesive 的一种的力量。但其实一个更荣耀的祷告会，就是弟兄姊妹都能够真是体会，能够体贴圣灵的那个带领跟动向啊，那么能够有一两个主领的人，他们在灵里面很敏锐的啊，当他能够体会到哎，在这个 moment 可以开始为什么事情祷告，他一提出来的时候，其他人就加火加柴，同样的方向把他祷告得很有力量啊，不要他提出来你无动于衷，你都没有感动，你要去祷告别的，所以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movement， 一个 momentum 啊，可以很有力量的啊，能够祷告透啊一件事情啊。所以俄狄根啊，这个特楚良在那个时候啊，他就非常注重这个圣灵跟祷告的关系，然后他也非常强调基督徒的生活是应该是非常喜乐自由释放，因为他说圣灵使人自由的圣灵，圣灵是使人喜乐的圣灵，圣灵会用喜乐油膏我们。那这些都是他对祷告的灵性的一些重要的贡献，但是他另外一个贡献，他也被称为第一位的圣灵神学家啊，当然不单单是他强调重视也是圣灵的恩赐，所以他被称为圣灵的神学家，更重要是他是第一位，他对三位一体这个教义跟真理是他先用拉丁文定义出这个最先的三位一体的观念，就是神是 one substance in three persons 这样一个 definition。 God is one substance， 是一个本体，是一个神的属性 in three persons。 他是第一位的神的仆人， coined the word persons， 位格这个字，我们的神是一个独一却有三个位格的神， three persons。 所以基本的当时基本的观念可以用一个图来说明， 神是一个本首 One Godhead， 但是有三个位格，父、子、圣灵。那么圣父是神，前面都是四啊，圣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灵，圣灵不等于圣父。我们上礼拜不是提到那个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的一些问题吗？他们就没有这种观念，他们的观念是什么？父就是子，子就是圣灵，只是同一位神在不同的时代穿上不同的 uniform， 不同的制服来彰显自己。但是在那个时候，何土良就已经很清楚讲到 three distinct persons， three persons， 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灵，圣灵不等于圣父，但是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啊。所以何土良这样的一个的定义跟说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看到他不但是有灵性，也有真理的这种的亮光跟基础啊。所以从教会历史的角度，何土良虽然他有这种灵恩的所谓经历啊，但是他是非常被敬重的，因为他在话语上，在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上面，因为他重视圣灵的工作跟位格，所以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三一神论。所以假如他没有参加这个孟塔鲁的教团，没有对圣灵的这种的经历跟认识，可能三位一体的这个的真理呢还要推后几百年才能产生。所以我们也不要好像觉得哇，他参加一个极端灵恩派的教团，但是也因着他在这个教团里面经历到圣灵的真实，所以在肯定了圣灵的位格。好，所以对于这个何土良有没有什么的问题？那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我有没有打了一份讲到啊？因为我这里没有那个讲义的原稿，我看看讲义的原稿。陶德亮，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有啊，所以你们也可以看一下他对圣灵的一些的解说啊。他都提到今天的教会时代就是圣灵的时代。要讲到圣灵在今天教会的重要性跟角色啊，是圣灵在带领我们，在治理我们，在管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越来越成全，越来越成熟啊。所以他在后面他说 What then is the Holy Spirit administrative office but thisThe direction of discipline 来管教我们，还要启示我们 The revelation of the scripture The reformation of intellect 让我们的理性更能够被光照 The advancement toward the better things。 所以他对圣灵的一些介绍啊，后下面一段就讲到他对圣灵恩赐的一些见证啊，圣灵的恩赐就是超自然的恩赐，没有因着使徒时代就停止了，在主后两百多年还是有的，包括看异象甚至死人复活等等。好，有没有问题？打开一下这个
念的那个蒙塔鲁是
啊，
他是在他都连前面是吧？
他是同期的
啊，
同期的
要给你讲啊，给你讲，他有一个院长，这个世界很多的教会都是诞生在
回归，所以
这个时候其实教会的中心就是说罗马、意大利这个
就
像南
部越来越像南部。其实在初代教会有四个大的中心，那耶路撒冷、安提亚，然后这个罗马，还有就是这个在北非的亚历山大，在北非那边迦太基、亚历山大，这几个都是重要的基督教重镇。 这四个大地方刚刚好像成为一个 square。 嗯，
那个
央
三大学校
事实上可土良像这个俄里根就是在亚历山大，有看到啊？好，我们关一个灯啊，能够看得清楚一点。我们下面要介绍奥古斯丁，很多人不知道奥古斯丁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个黑人。我们今天觉得黑人都好像比较就是比较笨一点，还是好像就是 lower class 啊？其实因为在北非亚历山大跟迦太基Algeria 接待好多基督徒，基督徒在初代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很发达的，所以出了很多很有名的神的仆人啊。那么奥古斯丁就是其中一位啊，就是他的母亲莫妮克是个白人。好，可以关了。那奥古斯丁他是生在北非 Algeria 这个地方， Algeria 就是等于今天的中文是什么？ Algeria 是阿尔及利亚。那他的血统呢，他的是等于今天的叫 Berbers。 我们可以关按绿色的就可以再按一下，是 Berber 族的人。那今天这个 Berber 族的这些北非的黑人呢，大部分住在摩洛哥 Morocco。 当然在摩洛哥有1900万 Berbers 的这些土著，有第二大的人口就在 Algeria， 有1300万。所以奥古斯丁他是等于说北非 Berber 族的一个土著啊，他的父亲就是 Berber 族的，是个异教徒哦，啊，完全不信基督教的。但他的母亲 Monica 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所以奥古斯丁从小就因着他母亲的教导受到基督教的教育啊，已经有圣经的一些基础。然后后来就到了迦太基念修辞学，但是因着对学问的追求，他就渐渐的离开基督教的这个圈子，反而信了摩尼教 Manichees 摩尼教。那究竟摩尼教是信些什么呢？或者摩尼教的吸引力在哪里？大家听说摩尼教吗？ Manichees。 因为奥古斯丁他这个人非常聪明，他从小受到基督教的这些教导跟影响，他一直想不通的一个问题就是 origin of sin。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奥古斯丁是个思想家，他就一直去挣扎这个问题，究竟这个罪怎么会产生的？假如我们所信的神如同基督教所讲的是一位全爱全知全能的神，怎么可能准许罪进入他的创造？怎么可能准许恶存在这个世界？他可以就把恶消灭啊，他可以不让这个人类堕落，所以他没有办法想得通，这位全爱的神全善的神怎么会创造了一个这样有罪恶的世界，这个罪的来源他从基督教的角度他想不通。但是他接触了摩尼教，摩尼教给他很好的解答。摩尼教如何解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他们就是二元论。有一位善的神，也有位恶的神，他们彼此都在永恒当中呢在斗争。那么 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呢，是这个恶神的杰作，好，但是这个善神一直跟他就是对抗，所以说把这个罪的来源呢，很简单呢，就用两个神来解答了，好，所以其实这种的二元论的思想，在基督教里面那个异端，啊，有一个异端，我一下闪了我的脑海，不是洛斯底，马基安 ，Marcions， 他也更精彩，他是旧约那个神是恶神，很凶的，残杀迦南人，啊，很严厉的，没有慈爱的，但是新约的神呢是耶稣的神，是耶稣的天父的神，是两个不同的神，也是一种二元思想，但是。这个末理教做更彻底，在从一开始就是两个善神和恶神的斗争，啊，所以他奥古斯丁就被吸引进入了末理教，虽然末理教暂时能够满足他理性上的一些的难处，但是对他的生命，对他的生活没有真正的帮助跟改变，他还是活在许多的空虚里面，他还是活在罪恶里面，甚至生活很放荡，啊，有私生子，啊，就是没有办法胜过他的情欲，啊。但是他的母亲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在母亲节的时候都会提到莫妮卡的见证，他为奥古斯丁祷告了多少年？从出生一直祷告，到奥古斯丁信主32岁，32年，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他的儿子的信主来祷告。神真的垂听了他的祷告，这种真的是不放弃啊，这种持续的祷告，不灰心的祷告。到奥古斯丁32岁，终于他。受洗信主，那他信主之前呢，是有一些很奇妙神的带领跟经历，就是在他30岁的时候，他就去到米兰做这个修辞学的教授，用很奇妙神的安排，让他有机会在米兰呢认识了 Empress 安波拉修。教父 Empress 这位教父，他也是修辞学的一个大家，所以他的讲章他的讲道非常吸引奥古斯丁，啊，真的字字珠玑，啊，所以奥古斯丁常常有机会去听他讲道，因着去听讲道，真的什么道种就重新撒在奥古斯丁的里面，他说开始愿意啊来归向基督教，但是那个决定性的那个重生得救的经历呢，一直到他32岁，在主后386年夏天的时候，大概8月份，他有个非常奇妙的经历，就是有一天他在他的花园散步，这个听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好像孩童的声音，天使的声音跟他说 take and read it， 要把放在旁边的这本圣经打开要读，打开要读 take and read， 这个他就很奇妙，就顺手把它一打开，结果一打开第一页他看到什么呢，就在罗马书第8章，啊，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对不起，是3章，罗马书13章，他一翻开他就看到13章13节跟14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嗯，好，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方言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佩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哇，这两句话就好像剑一样打进他的内心，让他看到他自己的败坏， 他的方言，他的醉酒，他的好色，他的邪荡，他放纵肉体等等，哇，他被神的话光照，他就跪在那边就向主祷告认罪，这是他重生得救的一个经历。然后他自己在 Confession 的这本书里面呢就做见证，他说当时好像一股信心之光充满了我的心，所有的黑暗疑惑都消失了，他经历到神的大光，信心之光在他里面在光照他，他内心的一些的空虚黑暗都没有了。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他这本书啊 Confession 忏悔录啊，从文学的角度啊，很多人也喜欢看这本书，但在这本书里面他描写很多他的属灵的经历，他得救的经历过程啊，特别他跟神一些密切的经历啊啊，被提啊，三重天看见神荣光的经历啊，怎么听到神的声音，很多这些密切的经历他在里面都描写，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有机会啊读一部分啊，在你们的讲义里面读一部分，给我一份 extra copy， 因为我没有留原稿，我等一下带你们读一下啊啊，因为我把原稿重打，把一些重点抽出来，因为它原稿太长了，我想啊给你们在课堂读很麻烦啊，就在我们的 page 20，我们等一下可以读一下的。好，那我们看奥古斯丁，他信主之后，就在387年，在他33岁的时候，复活节就接受安波拉修的施洗，就正式成为基督徒。然后过了几年，在391年，就回到非洲的 Hippo， 就被安立成为神父 priest。然后395年，4年后就成为当地的主教 Bishop， 要一生在那个地方忠心服侍主，35年，没有任何的变动，他也一生守童身，啊，单单的把他的爱情献给主耶稣，啊，为主而活。那当我们想到奥古斯丁的时候，究竟奥古斯丁的贡献跟伟大在哪里？你想到奥古斯丁会想到些什么？嗯，
重生
可能有人想到他的书 Confession 很有名啊，到今天很多人很喜欢读啊，特别你要对密切经历想今生的认识呢，你一定要读他这本书 Confession。 嗯，还想到什么？为什么奥古斯丁在西方的教会、西方的神学界里面那么重要？究竟他的重要的教导在哪里？啊？啊？或者说，从他影响了些什么人？啊，影响了奥古斯丁，啊，对不起，影响了马丁路德，都是丁啊，影响了马丁路德，也影响了第二代的 reformer John Calvin。究竟是奥古斯丁什么的教导影响了他们，而带来当时那么重要的改教运动？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其实就是奥古斯丁的恩典的教义的 revival Doctrine of Grace。 因为奥古斯丁他非常强调神的恩典、神的拣选、神的主权，甚至他是第一位写 Predestination 这本书的作者啊，写 Predestination 神的预定拣选的真理。嗯，那当然奥古斯丁也是第一位非常完整把这个 Trinity 这个教义把它讲解得非常清楚啊，他也写了 Trinity 这本书。所以有人说，当时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很幽默的一个地方，其实呢，是当时的天主教高举奥古斯丁的 doctrine of church。 奥古斯丁跟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这个 Ignatius 强调这个教会的教义，对不对？奥古斯丁把教会的教义讲得更完整、更严谨、更重视教会的生活。所以其实当时的改教运动，有人说是天主教用奥古斯丁的 Church of Doctrine of Church 来跟这个 Church of Grace 恩典的教义的一个的对抗啊，一个高举教会的权柄。马丁路德不要听话，不要乱讲话，要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啊。然后马丁路德就是唯独圣经啊，就是不管你什么教会不教会，不管你教会的权柄，就是 Bible alone， 就把这个奥古斯丁的恩典的教义把它高举起来啊，而产生了这个 Reformation 改教的运动。但因着这个恩典的教义影响了马丁路德，影响了加尔文，后来就影响到这个改革中的神学 Reformed Theology。 今天还有很多的教会叫做 Reformed Church， 改革中的教会。当然除了改革中的教会，还有长老会，基本上都是接受加尔文的神学思想。要加尔文的恩典的思想、恩典的教义呢，可以用几个字来表达，就是 TULIP 啊，写高一点好了， TULIP TULIP。 我一直很想找到一个图画，就是这个 TULIP 啊，这个曲金像的这个照片啊。那么这个 TULIP 完全表达恩典的教义，就是强调我们得救是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没有人一点的功德。甚至马丁路德说，连你得救那个信心都不是你的，都没有任何所谓信德啊，信心的功德，连那个信心都是神所赐的。就好像以弗所书说第二章所说，你们得救是本是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到了第二代的改教家加尔文，就把这个恩典的教义就更系统化，用这五点来把它归类，所以叫做加尔文的五大定律啊。我们在历史神学里面也讲过了，还记得 T 是代表什么？讲到人是什么？人是 total deprived， total depravity 啊，我们是完全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按着自己没有办法认识神啊，我们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因着圣灵的感动，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啊。所以把人的任何的功德、信心的功德都什么打掉，把这个打掉，才能够彻底把天主教的功德论从根把它砍掉，连你信心的这个能力都是从神来的，你一切的信心、一切的属天的智慧都不是你本身有的，因为你是 total deprived， 所谓 total depravity。 所以你要高举神的恩典，一定要先把人什么打掉，不是人定胜天啊，乃是神定一切，因为人死在过犯罪恶里面，人没有办法可以靠着自己能够认识神来接受神，除非有神的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神无条件的拣选。说并不是因为神预先看见你有美德，预先看见你会有信心，预先看见你将来大有可为，所以神才拣选你，不是。他说每个人都一样，都是无用的罪人，都是没有信心的。但是为什么他会有信心会得救？这个信心的来源是因着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你，按着神的拣选，圣灵按着这个拣选，你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已经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圣灵按着这个拣选来你的里面来动工。 所以今天你得救绝对不是偶然的，不是因为你比别人聪明，不是因为你读通了圣经啊，也不是因为你的教育水准特别高所以你才信了耶稣，其他的人笨笨的不知道这个是好东西，不是，我们跟其他人都是一样笨笨的，都是死在罪恶黑暗里面，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会接受光的。所以为什么今天你能够有能力的接受，是因着神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然后圣灵按着神的拣选在你心里面来动工啊。那我们可以看罗马书一节圣经啊，很快的，罗马书第八章，那这个要在系统神学里面我们将来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看，我们在这里只是一个 bird view， 一个鸟看，能够了解一下哦，这个恩典的教义它的应用，在二十九节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怎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以预先所定下，神就用福音的恩召把他召出来，拯救出来。然后第三个恩典的教义就是 limited atonement。 为什么有神的拣选？那些不蒙拣选，神是按照他们的原罪本罪 bypass 他们，所以这个是神公义的彰显，神没有亏欠任何人。而今天能够得救的这群人，是因着耶稣的救赎，因着天父的拣选，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为了他的教会所拣选的子民留了宝血。所以你今天的得救，你的根基是因着神的拣选，耶稣已经为羊为你舍命，为你留了宝血。耶稣不是为每一个人啊，这个听起来很刺耳啊。假如耶稣为了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留了宝血的话，就一定没人会怎么得救，就产生普救论。但是在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是 ransom for many not ransom for all。 所以加尔文看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就提出 limit atonement， 这个是最难最难接受的一点。因为我们常常都讲神爱世人，其实你注意看圣经从来没有这句话，原文是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神爱世间属他的人。但是我们在修辞上面，我们就要翻译成神爱世人啊。假如今天神定义爱每一个人，也就救赎之爱拣选拯救每一个人，按着神的全能一个都不会失落。但是事实上当你读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一再强调是父所赐给我的人一个都不失落，我不为世人祈求，只为父所赐给我的祈求啊，约翰福音十七章啊，这也是一些很难一下接受，因为我们一般所接受的教导都是很 general 啊。但是当我们真的很深入去了解这个所谓的改教神学 Reformation Theology， 你发现神的使徒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真的把这个恩典的教育，把神的主权，把神的恩典完全的恢复啊，就是透过这个 limited atonement， 要 irresistible grace。既然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付了代价 pay the price for you， 就好像今天你已经付了钱去 J.C. Penney 订了一套的家具，已经付了钱，已经 already purchase， 只是时候到了你就把它领回来而已。所以迟早你一定会被圣灵引导，很奇妙，哎，东听一点西听一点，去一下教会，查去查经班，吃一下这个教会的午餐，哎，就是慢慢就会信主了。 irresistible， 神就有办法把你带，哎，你就信主了。有些根本刚刚信主也蒙查查，也就信了啊，圣灵继续在他心里面动善功啊， irresistible 啊。要到最后既然是神的拣选，神的一路的带领，神的拣选跟恩召没有后悔，所以就产生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perseverance of saints。 那这个教义也是今天在中国大陆的教会不太容易接受的啊。很多人认为你信的主不是永远有这个得救的确据，你犯罪跌倒就不得救了，你要重新来过，你要重新悔改，靠你的悔改的善功的表现再重新抓住神的救恩啊。又回到中世纪的天主教有种大起大落，要靠 penance 忏悔力才回到你得救的地位。但是马丁路德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所谓的 justification 是 one time justification， 不是 repeated justification 啊，是一次称义永远称义，而不是不断的要靠行为忏悔力来称义保守你的地位。好，我们停在这边一下啊，因为已经过了他录不进去了。好，我们休息几分钟，我们会在系统神学里面会更深。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